国家家庭融合教会中心欢迎保罗华许 Paul Washer 带来求爱原则的信息。能和你在一起真是太幸运了。我们有一些讲义，我们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我想我们大约有200份讲义，所以如果您收到一份，请为您的家人拿一份。您可以随意复印任意多份。我想首先阅读我在这里写的一些关于求爱原则的介绍。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仅仅相信圣经无误是不够的，但我们也必须接受它是充分的。要成为彻底的基督徒，我们必须以圣经为我们信仰和生活各个领域的教义和实践的规则。这当然包括对每个基督徒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即选择一个配偶和求爱问题。认识到这一事实后，我们仍然没有摆脱危险。那些拒绝世俗的娱乐性约会而转而遵循圣经中的求爱做法的人，必须始终意识到，当我们走在真理的道路上时，四面都是危险的悬崖。一方面，我们不想因无知或拒绝神的真理而偏离正道；另一方面，我们不想超越圣经的真理，建立一个基于个人推论的法律束缚体系。让我这样说，我非常敬佩的一位老传教士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处于谎言之中，你可以那样走1000英里，又那样走1000英里，但仍然处于谎言之中。但行走在真理中，就像行走在剃须刀片的边缘，你可能会从两边跌倒。这已经发生了。你看，我们大多数人，求爱，关于家庭的许多事情都是新的。并不是说基督教从未教导过他，但他对我们来说是新的，对我们的文化来说是新的，对当代来说是新的教会。正因为如此，我们正在努力研究圣经来发现什么是神的旨意。在这种情况下，就像摆动钟摆一样。我们可以摆脱社会中不敬虔的做法，但我们不会转向中间，而是可能会走得太远，并开始建立真正不在圣经中的体系。现在，我在查看笔记后意识到，我实际上需要大约4节课才能完成它们。但是我们将尽快进行。再说一次，你可以得到笔记，你可以复制它们，你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它们。但这就是我想开始的。你知道，人们总是来找你，也许你自己也这么做过。你问别人，上帝对我一生的旨意是什么？或者上帝对特定情况的旨意是什么？大多数人并没有花大量时间在上帝的话语上作为日常实践，使他们的生活充满圣经的真理。但是，当他们在生活中需要知道上帝想要什么时，他们就会去看这本书，并开始使用它，就好像它是一本神奇的书一样。你知道，有点像翻开书页，闭着眼睛，用手指向下，试图发现上帝的旨意。罗马书12章1和2节告诉我们，这是错误的。他告诉我们，为了了解神的旨意，我们必须有一个整体的方法。我们必须用一生的时间在神的话语中更新我们的思想，使我们的生活充满圣经，然后作为事件，当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必须做出决定时，神会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主要是通过我们已经了解的圣经真理。现在，每当我们处理求爱问题时，这都会对我们有所帮助。你带着两个不成熟、属肉体的人，你给他们多少原则并不重要。而且没关系，即使他们致力于这些原则，也不会起作用。所以，当我们谈论求爱时，作为父母，你不能忽视你的孩子20年，然后决定向他们扔一些求爱原则。如果你这样做，他们就会拥有美好的婚姻。这不是真的。求爱只是一棵大树上的一个小芽。这就是我想让你看到的。现在，正如我所说，我们要抓紧时间处理一些事情，所以请耐心等待。我想看看几件事。首先，在求爱方面耕耘肥沃的土壤。现在，我要在这里对家长们讲话。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目前的现实，我们生活的时代。我想读一段文字给你们听，它几乎可以揭示我们的处境。士师记 17.6 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都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现在，这如何适用于我们的文化？我们没有国王。好吧，国王是一个权威。如果我们用权威的词来代替，它就会开始在我们的生活中变得有意义。那时，以色列没有权威， 没有坚如磐石的权威，因此每个人都做了自己眼中正确的事情。这个已经持续了几年的会议吸引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当我被要求发言时，在圣经充足性会议上。这非常重要。你看，人们多年来一直在争论圣经的无误性。但我想让你知道的是，即使你相信圣经是无误的，你也只打了一半的仗。如果你没有赢得这场战斗的下一部分，那么一切都没有关系。你看，即使你说圣经是无误的，也没关系。下一个问题将是告诉我你对神的话语的真实看法。你相信圣经就足够了吗？因此，当我们审视我们自己、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文化、我们个人时，我们必须问这个问题。我们愿意顺服权威吗？与其说是教会权威，某个天主教徒向我们口述上帝的旨意，不如说我们愿意顺服圣灵，因为他向我们揭示了圣经的真理。你必须以你的整个生活为基础，根据圣经。何西阿书 4.6 中说，我的人民因缺乏知识而被毁灭。年轻人，听我说，你需要一些求爱原则，这样你才能拥有美好的婚姻。如果没有上帝话语的全面指导，这些学习笔记中的这些求爱原则就不再重要。你必须重生，你必须效法基督的形象，你必须认识到，你必须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服从圣经。现在，我希望我们也认识到，我们必须确信我们的整个生命都必须充满神的荣耀。今天，我遇到很多情况，人们都在谈论改革，改革。而我就是他们的眼中钉。因为今天很多人认为宗教改革是关于救赎论的。好吧，我们得到了正确的救恩论，并且我们有了宗教改革。不，救赎论，救赎的教义是宗教改革的开始。对上帝的崇高看法是改革的开始。但是，除非这些真理慢慢渗透并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部分，否则就没有改革。年轻人，听我说。到目前为止，我的漫谈中已经教会了两件事。首先，你必须活出生命中的每时每刻，生命的每一个方面都必须奉献给上帝的荣耀。现在，如果你说，阿们，那太棒了，除非你也相信，你能活出神的荣耀的唯一方法就是研究圣经中所启示的神的旨意，并努力使你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顺服他，否则这毫无意义。B2B2 我会告诉你，一个人，一个愿意致力于这两个真理的年轻人会做得更好，即使他们对求爱一无所知，他们也会比那些知道一切的人做得更好求爱，但却没有效法基督的形象，也不是主要为了他的荣耀而生活。所以你看，这是一个内心的事情。年轻人，你是否认为你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必须顺服基督？做到这一点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你对圣经的了解。现在我想在这里谈论另一件事。每当我们谈论求爱时，我们都在谈论硬币的两个方面。硬币的一方面当然是参与求爱的年轻人，但硬币的另一面是父母。除非有两个正在考虑结婚的年轻人，否则求爱就不存在。除非你有敬虔的父母，否则求爱就不可能存在。如果没有敬虔的父母，那么敬虔的长老、敬虔的权威就可以取代疏忽的父母。所以我想和家长们聊一分钟。没有什么比看到一个父亲对女儿没有任何投入更让我讨厌的了。然后当他16或17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出去约会时，他用猎枪应门，展示了他是一个多么有爱心的父亲。他只不过是一头野兽，一头粗心的动物，没有遵行上帝的旨意。他忽视了他的孩子，现在他要拿着枪站在门口，以展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求爱时也是如此。你看，如果你只是说，我要把这个交给我的孩子，那是不行的。你需要带那个孩子，如果可能的话，从孩子出生的那一刻起，你必须教那个孩子圣经。关于生活中一切的所有圣经，特别是福音、品格和正直。然后当那个孩子成年时，当你开始谈论求爱的事情时，你就有了一些肥沃的土壤语。一起工作。父母必须努力了解圣经。箴言29:18，没有异象，百姓就自由，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父母们，从孩子生命的开始，从你们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开始， 你们就必须致力于认识神的律法，认识神的福音，认识他的品格，他的属性，他的工作，他的旨意，我们的生命，这必须渗透到你的家中。我曾经有一位政治学教授，他总是告诉我们这一点，黄昏时的踩踏事件并不能弥补浪费的一天。在你的孩子快要离开家的时候叫求爱，并不能弥补你多年来没有教过你的孩子的一切，而且你也没有成为你孩子的榜样。看看保罗所说的，你们要效法我，正如我效法基督一样。神父，你能这么说吗？你能这么说吗？母亲，你能看着你孩子的眼睛说，在这方面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失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但这是必然的。这不仅仅适用于会众中超灵性的人，这适用于每一位神的子民。这是家庭，圣经家庭的基本真理之一。我正在向我的孩子们教导圣经，我正在为我的孩子们树立圣经的榜样。当我在这方面失败时，例如我去找我的孩子们请求他们原谅我。建设沃土，在马太福音23章中我们看到的恰恰相反。我们有一个反面例子。耶稣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已经坐在摩西的位子上。因此，凡是他们告诉你们的，你们都要遵行和遵守，但不要按照他们的行为去做，因为他们只说不做，这对父母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警告，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警告。年轻人，他告诉你，你需要尊重父母的权威。父母，他告诉你，拥有这样的权威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孩子们，当他们告诉你圣经时，请听他们的。父母们要害怕知道，告诉你的孩子圣经，而不是在他们面前活出圣经，就是对自己施加严厉的审判。父母必须努力做到圣经中的例子，他们必须努力教导自己的孩子，他们必须年复一年地奠定基础，以便当这种求爱的想法出现时，就有肥沃的土壤，有一个基础。只是顺便说一句，最近我听到一个人说话，一个世俗的人。他们说，科学已经证明，任何人要成为某件事的专家，都需要父母花费10000小时的学习、培训、实践。我不知道这些数字有多准确，但我发现对我自己的生活来说，说我可能和这些孩子在一起已经有18年了，这句话很有帮助。投入10000小时进行圣经培训是多么理想的目标啊。当他们离开我的家时，他们就是专家。因为即使我的儿子们经历并理解并做了求爱时所说的你应该做的一切，他们找到了一个好伴侣，但他们已经走了通过而不犯不道德。他们在婚礼当天纯洁地去了教堂。如果我没有教导他，如果我没有使他成为圣道的专家，那么我可以告诉你，在他说我愿意，而他说我愿意之后，他们会去哪里？他们什么都没有。一个遵守一些规则的不成熟的男孩。作为父母，我们的目标是在上帝的事情上培养成熟的专家，以便他们在结婚后继续前进。他们甚至不需要我们的系统、我们的计划和我们的书籍。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如此正直，如此像基督，如此圣经中的智慧。现在，话虽如此，我想继续，就像我说的，我在这里跳过了很多材料。我已经和家长谈过了。在我们谈论求爱之前，我想先和年轻人谈谈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您必须确信父母在您生活中的角色。你必须相信上帝创造了一个适合遵循的秩序，遵循这个秩序是有益的。他给了你父母，你应该接受他给你的东西。你应该在这件事上寻求顺服他，这样你就可以从他们那里汲取智慧，这样你就可以顺服他们。即使对于你们中的一些人来说，他们的父母不信，仍然需要尊重他们。让我举个例子。我想娶我的妻子。他在秘鲁，我在秘鲁，他的父母住在巴拉圭，他的父亲是一个非信徒。他说不，我把他的话语当作神的旨意，但我也得到保证，上帝会为我而战。如果我服从，如果我尊重他，如果我尊重他的决定，上帝就会为我而战。6个月后，他将此事告诉了另一位亲戚。他是这么说的， 她可以嫁给他。我的意思是，他说，我仍然不敢相信那个男人屈服于我。我认为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男人会这样做。他可以嫁给他，因为他对我的服从。他很尊重我。他不必这样做。而且我神志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做。但他做到了。你们看，年轻人，上帝给了你们父母。如果他真的是一位全能的神，那么他就能处理你的父母。他可以处理你生活中的其他一切。孩子们，你们必须相信上帝已经命定你们有父母。他希望通过那些父母说话，并通过你的父母引导你。现在，有时可能会有例外，你必须遵循良心。有时你必须服从神而不是人。但在一般生活的总体背景下，我希望你确信你必须与你的父亲和母亲建立一种关系。你必须从一开始就开始培养这种关系。如果你现在是这里的男孩或小女孩，你八岁、九岁、十岁，我不仅告诉你的父母他们应该与你培养关系，我还告诉你你应该与父母建立一种关系。一种你可能非常了解你父母的友谊。你可能会像父母一样认识他们。你可能会尊重他们，你可能会像朋友一样认识他们，你可能会了解他们的想法。父母可能会了解你的想法和内心，这样当你到了人生中必须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候，如果你们俩之间有这样一种关系，这样一种志同道合，那么你们作为孩子就将成为上帝旨意在父母心中和思想中的一面镜子。发展这种关系。再说一次，我要回去了，我知道我听起来像是一张破唱片，但我要回到这个。你不能忽视整个生命，然后在最后抛出一些圣经他们坚持自己的原则，并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你不能忽视培养作为父亲、儿子、女儿、母亲的关系，然后在最后尝试走到一起，并就你们生活中的某些事情达成一致。你必须从头开始。父母们、父亲们，尤其是父亲们，听我说。如果我现在问你们有多少人是在家上学的爸爸，你们可能都会举手。但如果我现在问你们，那么你们中有多少人只是嫁给了一个家庭的爸爸、学校妈妈？你们当中有多少父亲真正的与孩子培养关系？妈妈们，我知道在家上学是如此困难，如此艰难，但有多少次你们为了完成课程而忽略了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不仅仅是让他们完成课程或记住一定数量的经文。这是关于培养与他们的关系，以便当求爱时间到来时，您可以像朋友一样度过它。您内心团结一致地度过它。你们志同道合地走过它。所以非常重要。既然我们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完了，那么我们就来谈谈求爱吧。我想谈谈休闲约会的异端邪说。这是一种异端邪说。这不仅是一种异端，而且是一种现象。我的意思是，我认为圣经中并没有真正提到这一点，因为这是现代的事情。即使在历史上，几乎任何人都无法想象我们可以实践我们今天正在实践的事情。不太了解我的年轻人有时会在我讲到后来找我，他们会说，华许弟兄，我有一个问题。你知道我正在考虑约会这个女孩。我说，你多大了？他们说，15。我说，首先我想说我非常非常为你感到骄傲。你知道，他们会挺起胸膛。好吧，谢谢你，洗衣机先生。我说，是的，我只是感到惊讶，像你这样年纪的年轻人竟然已经决定了人生的职业，已经独立于父母生活，支付你的汽车、住房和保险费用。15岁时，你渴望结婚，并且找到了一个你准备很快结婚的女孩。我为你感到骄傲。事实上，我现在又要去讲道了。我可以带你一起去和大家分享这个吗？我的意思是，他们认为他们刚刚遇到了一个来自外太空的外星人。他们说，不，那不是我的意思。那根本不是我的意思。我说，你是什么意思？好吧，我想和他出去。为什么？这就是我脸色变化的地方。他们知道他们做了一些非常错误的事情。我走了，为什么？比尔，让我想想。你不想娶她？你想要什么？你看，这就是最终的结果。我甚至会有男人走进我的办公室，他们有那个样子。 他们23岁，他们相爱了。我之前有两个，我终于用项目制作了。在我开始给他们提供咨询之前，我用它打了他们的头。他们说，你知道，我只是爱上了。我说，和谁？好吧，我爱上了某人。好吧，这绝对是美妙的。你为什么想结婚他？我想娶她，因为她很漂亮，而且因为当我和她在一起时，我感觉很好，我们可以交谈，我们可以沟通，等等。我看着她说，当有比她更漂亮的人出现时会发生什么？你要离开她吗？当你无法沟通，但你与银行那位女士的沟通比与她的沟通要好得多时，会发生什么？你要离开她吗？我开始经历所有这些不同的事情，最后年轻人发现他陷入困境的唯一原因是为了满足他以自我为中心、自私的欲望。这就是娱乐约会的意义所在。它是关于一个年轻人，他根本没有任何权利去思考这些事情，想要与异性在一起，但却不愿意做出上帝要求的承诺。现在，这是怎么发生的？首先，人们进行休闲约会，他们出去玩。为什么？为了满足肉体的情欲，这就是他们这样做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娱乐性约会中得到如此可怕的结果。还有什么原因呢？为了满足发自内心的激情，甚至可能是圣经的激情。有一天，一个年轻人注意到一个女孩是值得钦佩的，是美丽的，是值得交往的。也许他们非常渴望这样做，但他们的做法却完全违背了圣经。他们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是什么？一种消费心态。他们说，在找到王子之前，你必须亲吻很多青蛙。唯一的问题是，这些青蛙会在你身上留下很多黏糊糊的东西。你不想那样做，但这就是世界的方式。我听到很多甚至被认为是基督徒的母亲和父亲都说过这样的话，我真的很沮丧。因为这是我女儿真正在一起的第一个年轻人，我认为她只是做出了仓促的决定。在做出决定之前，她需要出去见见其他人。这是错误的。然后，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无知。我的朋友雷·康福特刚刚推出了一部关于与人们谈论堕胎的电影。这就是所谓的180。他让世俗的人思考一点。几分钟之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说，我从来没有那样想过，现在我反对流产。这是同一件事。如果你坐下来思考一下娱乐约会中的一些不敬虔的做法，你就会发现无知确实正在摧毁上帝的子民。现在，我想看看有关求爱时间的一些事情。当我们谈论求爱时，我想谈谈求爱的时间。求爱的时间常常被忽视。年轻男性或年轻女性应该什么时候开始建立恋爱关系？首先，当我的孩子们5、6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教他们有关婚姻的知识。现在，我这是什么意思？我没有教他们有关性或身体亲密的知识。仍然没有。因为我需要保护他们的纯真，所以他们应该考虑其他事情，比如建造树屋、杀戮、斗龙以及男孩所做的所有事情。但这是他们所知道的。他们确实知道他们的父亲已经结婚了。他们确实知道这是一项巨大的特权。他们确实知道，当婚姻的主题出现时，甚至是他们未来婚姻的主题时，他们不应该大笑、窃笑、掉以轻心，因为这是众所周知的愚蠢。这是他们应该祈祷的事情，他们应该渴望的事情，一件将会发生的事情。我现在正在准备他们。他们只知道这是一件崇高的事情。这不是他们播种完野燕麦后要做的事情。这不是他们过完自己的生活并度过了美好时光后要做的事情。这是令人渴望的东西。这是需要准备的事情。现在，每个年轻人、每个年轻男孩、每个年轻女孩的生命中都会有一个时刻，他们会意识到存在异性这一事实。现在，这种情况发生在5岁、6岁和7岁的时候。我听说8岁的小女孩试图和小男孩出去以及各种各样的事情，这不仅可笑，而且绝对令人厌恶，他们的纯真被剥夺了。但总有一天，我不知道那个时间是什么时候，但总有一天，它可能是10、12、 十三，谁知道呢？当他们开始意识到异性是有吸引力和令人向往的，现在发生这种情况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抑制它吗？绝对不。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呢？请记住这一点。当一个年轻人意识到异性是令人向往的事实时，这并不是来自上帝的信号，表明他们需要参与。这是来自上帝的信号，表明他们需要做好准备。父母们，您可以将其用作放在驴子前面的胡萝卜，以使其在路上走得更快一点。当一个年轻人，假设他11、12、13岁的时候，他受到父亲的正确教育，他开始明白异性的存在，他开始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他诚实地说，因为他和他的父亲进行了这些对话，父亲，我想结婚。然后你就可以用他说，太棒了，太棒了。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你必须成为一个男人。既然你必须成为一个男人，你和我就必须开始比以往更加努力的工作。我们必须比以往更加研读圣经。我们甚至必须比以往更加努力地进行身体训练。我们必须比以往更多地谈论职业。我们必须准备，准备，准备。如果你想要这个，这就是胡萝卜，这就是目标。我不会把它交给你。你将不得不工作。奥林匹克运动员，他想要把金牌挂在脖子上。你想要新娘在你的手臂上吗？去参加培训吧，我会帮助你。对于一个小女孩也是如此。她渐渐明白了这一点。她想结婚。她需要能够回答一些问题。你能管理一个家吗？嗯，不，妈妈。好吧，那么你需要学会管理这个。我要教你。让我给你举个例子。几个月前，我参加了在明尼阿波利斯举行的宣教会议。有无数的年轻人来找我，听过所有这些宣讲的布道。他们说，我现在就作为传教士去。我想成为一名传教士。我对宣教充满热情。我问了他们每一个人这个问题。我给你五分钟时间，向我解释一下替代刑法。几乎所有人都说，先生，我神志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说，你不能去宣教场。如果你不能解释十字架的一些基本教义，你就没有资格去宣教场。这是一个好问题。爸爸妈妈，我想结婚。好的，出示你的证件。年轻人，让我看看你能做什么。向我证明你自己。父亲们，这很重要。你的儿子不仅要向他未来的岳父证明自己，他也应该向你证明自己。因为在他去找另一个人之前，他应该先来找你寻求祝福。但这是另一件事，父亲。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我有大约100个小时来教授这件事。父亲，听我说，你对儿子的要求很高，但如果你没有在儿子身上投入大量的时间，昂贵的时间，那么就不要向他要求什么。我在这里想告诉你的是，当一个人对异性觉醒时，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意味着，不是他们应该参与，而是他们应该做好准备。现在，我想谈谈青春期的谎言。你们中的一些年轻人，如果我走到你们面前，假设你们13岁、14岁、15岁、16岁、17岁、18岁，我走向你们，你们站在远处，我看着对你们中的一个人和我说，男孩，来这里。你们很多人都会生气。你叫谁小子？现在，这是我的问题。那我该怎么称呼你呢？我可以叫你先生吗？我可以叫你男人吗？你是男人吗？你看，即使在这里，很多年轻人都已经明白了，我不是男孩，别叫我男孩。但然后你问他们，好吧，你是男人吗？好吧，不，我不是男人。好吧，那你是什么？嗯，我是个青少年。我是一个青少年。抱歉，这个类别确实不存在。青春期是什么？简直就是这样。这是魔鬼的谎言。这就是它的作用。它使小男孩能够要求男人的特权，却不愿意或没有能力承担男人的责任。我16岁了，我想出去约会。是的，但是你能在精神上领导一个女人吗？你能在经济上照顾她吗？你能保护她的身体吗？不，那么你不能。 因为他并没有说青少年应该离开他的父母。他说一个男人应该离开他的父母。这并不意味着他会在约会结束后回家。你看，这些都是我想让你看到的东西。我们生活在一个权力社会。我14岁了。是时候展开我的翅膀了。不，除非你已经赢得了他们。我有这些愿望。不要压抑这些欲望。那些愿望是美好的。但孩子，这些愿望正在呼唤你做好准备，而不是参与。这就是我们需要一次又一次看到的。我要回到这一件事。为了求爱发挥作用，需要年复一年的耕耘、缝纫和培育。父亲们，这是我们的责任，即使我们谈论的是我们的女儿。这是我们的责任。男人们，不要在与你生命的最后一刻才求爱。从一开始，你就必须与他们合作。当你来和他们谈论求爱时，这只是你已经在做的事情的延伸。现在，我要跳过这里的一些事情。年轻人，我想和你谈谈男性成熟的一些标志，一些你需要寻找的东西。首先，当你谈论求爱时，年轻人问自己这个问题：你与神同住吗？你是否表现出对上帝的独立奉献？这意味着你不需要有人催促你，你不需要父亲告诉你读圣经，您不需要母亲告诉您背诵经文或祈祷。对上帝的独立奉献。我想问你的另一件事是，你有道德毅力吗？你能成为一个有品格的人，一个基督的人吗？没有父母的帮助，你能做到吗？我希望你能意识到一些事情，年轻人。如果你现在正在努力每天奉献，如果你还在努力过敬虔的生活，而你仍然和敬虔的父母住在家里，那么你就不应该考虑婚姻。听听这个。耶利米书 12.5, 如果你和步兵一起奔跑，他们把你累坏了，那么你怎么能和马匹竞争呢？如果你倒在平安之地，你在约旦河的丛林中会怎样？年轻人，如果你现在不能与基督同行，当你受到敬虔父母的监督时，你会怎样？你领导一个家庭吗？年轻的女士，你也一样。你说你想结婚，你爱上了求爱。也许这就是你的问题。你爱上了恋爱，但你准备好了吗？当你独自一人外出时，你能做这些事情吗？现在，我想谈谈另一件事，尤其是和一位年轻女士。小姐，我在这个世界上做了很多事情。我的妻子正在考虑写《与难相处的男人结婚》第二卷。只不过她想把他们的婚姻嫁给一个非常非常难相处的男人。第二卷。好吧，过两天我就出发去中东了。如果我回来的话，15天之内我都不会回来。我要去那里做一些对我们的事工和福音推广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要去那里。当我离开时，我知道我的孩子们得到了照顾。我知道我的孩子们受过教育。不仅如此，我知道我的家受到管理。我知道财务、保险，一切都得到了照顾。我的妻子是我们家里的一名公司高管。她管理一切，这样我就可以做我所做的事情，包括内心的哭泣、讲道和其他事情。所有账单都已支付，保险事宜也已处理。他打理这个家。你能做到吗？他做饭很棒。你能做到吗？我的意思是，你在谈论求爱。也许您刚刚读了太多有关贵格会教徒坠入爱河的基督教书籍。你真的能管理一个家庭吗？有时我认为我们应该将婚姻视为，我真的想雇佣这个人吗？一个年轻人几乎需要说，我真的想雇佣这个女人来打理我的公司吗？女人也许需要思考，我真的希望这个男人领导吗？我想在这个人领导的公司工作吗？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份简历。你的简历是什么？如果你只是说，好吧，我真的很爱他，我蠢得像块砖头，但我爱他，而你所需要的只是爱，这并不是可爱或其他什么。保罗、麦卡特尼、约翰、列侬或其他人不是说过这句话吗？不，你正在建设一个企业、一个街区、一个社会的基础街区。我的意思是，这就是社会分崩离析的原因。B2B2 因为家庭已经变成了情景喜剧。 年轻人，听我说。准备。年轻人，准备吧。努力工作。把婚姻当作这个目标吗？假设你在想，伙计，五六年后，我要和我父亲坐下来，我要制定一个策略，我要有目标，我要为了在婚姻中荣耀上帝，我想要成为我需要成为的人，我将为此努力。我会四处走走，询问人们我的性格需要改变什么，我需要怎样做，我需要如何做到这一点。学习和成长，对于你们年轻女性来说也是如此。现在，所有这些都在笔记中。箴言中也有关于箴言31章女人的事。我想用我们所拥有的时间来看看求爱的一些原则。首先，在求爱中，这种关系是由年轻人发起的。这从一开始就告诉你很多关于婚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事情。求爱是由年轻人发起的。他说，一个人应该离开他的父母。而且在圣经中到处都可以看到一个年轻女子追求，主动追求一个年轻男子，她被认为是一个不道德的女人。年轻女士们，这就是你们相信神的主权的地方。这就是你信赖祈祷的地方。在这里，你相信上帝能够凌驾于一切你认为可能阻碍你和婚姻的事物之上。正如我的妻子总是告诉年轻女士，如果神没有带来那个人，那是因为在那一刻他想让你更像基督，或者想在特定的任务中使用你。你需要满足于上帝的旨意。现在，这段关系是由年轻人发起的。年轻人应该虔诚地评估自己的动机，为什么他会被某个年轻女士所吸引。用吸引这个词就可以了。他有兴趣。他看到一位年轻女士。他似乎对他来说很突出。但他需要检查他的动机。正如耶利米哀歌中所说，让我们省察探索我们的道路，并归向主。年轻人，你需要非常非常小心，因为你可能会被欺骗。父亲们，这就是为什么从您的孩子理解语言开始，您需要一遍又一遍地带着您的儿子阅读箴言书。因为箴言中指出了这一点，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年轻人他应该渴望什么类型的女人，以及他应该远离什么类型的女人。有一天，我们正在学习箴言，我告诉我的儿子，你看，伊恩·埃文，看看这个。味道像蜂蜜，他喜欢。但当他经历过这些之后，他就变得像胆汁一样苦涩。当他和你在一起时，你的生活将一无所有。而你的嘴里和你的胃里将充满毒药和苦涩。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买了一些非常好的鱼肝油。现在我并不是很残忍，那是一小勺，大约这么大，我给他们每人喝了一杯。我说，这就是这段话的意思。更糟糕的是，这种味道至少在几分钟或几天后就会消失。但那个女人不会。她会让你终生受伤。你看，父亲们，你现在需要告诉他们这一点。箴言31章。为什么箴言31章总是在妇女大会和妇女聚会中教导？这不是写给女性的。你意识到了吗？箴言31章是写给一位年轻人的，让他知道该寻找什么样的女人。父亲们，这是你们从小就应该做的事情。寻找什么样的年轻女性？现在，有一些问题。您被圣经之美或性感所吸引吗？肉欲就是死亡。这是死亡。性感最能体现在一个人的举止、说话的方式和穿着的方式上。我的妻子有一个很好的小插图，她总是为女孩使用，就是这个。你的脸是上帝荣耀应该闪耀的源泉。因此，如果你的衣服是你脸的框架，那么它就是属于主的。如果它引起你的注意，那就是来自主的。但如果你的衣服把注意力吸引到你的身体上，那就是性感的，上帝会讨厌它。但要明白这一点，我知道有些女人可以穿着维多利亚时代的衣服和其他衣服走在这座建筑物里，但她们无法用她们所穿的衣服隐藏她们感性的心。所以两者兼而有之。年轻人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淫荡。不仅如此，年轻人，听我说。你是被美德所吸引，还是被个性所吸引？异想天开的个性只能走这么远，但美德却会走向辉煌。现在， 当一个年轻人意识到自己被一个年轻女子所吸引时，应该怎么做？他应该去找他的父亲寻求虔诚的建议。他还应该做什么？我还建议他或他和他的父亲也去找长老和众多的顾问。他的基本问题是什么？父亲，我是男人吗？婚姻的良好标准是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中长老的标准。你看，你需要明白的是，那段经文被严重扭曲了。我们想，哦，这就是长老必须达到的标准，我们谁也不必担心。不，这不是教导的内容。一提摩太书第三章和提多书第一章只是教导成熟男人的样子。如果你想成为一名长老，你就需要成为一个成熟的男人。年轻人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去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和你的父亲一起去，和长辈一起去，说，这是我吗？我准备好结婚了吗？如果他们说不，那就接受并说，好吧，我想结婚。你说不，训练我，告诉我我需要做什么。接下来，年轻男子应该在年轻女子的生活中寻求当局的许可。年轻人，如果你派你的朋友去和他的朋友谈谈，看看他是否喜欢你，那么我希望你和我一起去丛林进行一次宣教之旅，我将在那里离开你。B2B2 那太可怕了。这太糟糕了。你去找他父亲。你去找他父亲。现在我相信根据出埃及记第22章、第16章和第17章、民数记第 33-5 章，这位年轻女子的父亲有权立即拒绝许可。我认为他可以看不起这个年轻人，并说没有圣经的方法。根本没有符合圣经的方法。现在他不应该将那个年轻人拒之门外，因为基督永远不会将某人拒之门外。但他应该说，年轻人，你没有资格。在这件事上，我神志不需要和我女儿说话。你不是一个符合圣经的人。现在，父亲需要仁慈，他需要认识到自己曾经年轻过，即使年纪大了，他仍然有缺点。但是一个甚至还没有转变的年轻人来了，或者一个年轻的不成熟的信徒几乎没有表现出成熟的迹象。不，不。但是我们可以说父亲批准了。他应该怎么做？他是否应该用手臂搂住年轻人并说，年轻人，伙计，我认为你很棒。在这件事上我会站在你一边。绝对不是。他应该保持完全的中立。他应该看着那个年轻人，他应该说，年轻人，我要把这当做一个祈祷的事情。现在请注意，我正在谈论实际的事情。男人没有说，我要去和我女儿谈谈。他说，年轻人，我要把这当做祈祷的事情。两周后，一个月后跟我回来，无论他说什么。父亲做什么呢？假设天父批准了。他走向他的女儿，说道，亲爱的，这个年轻人来了，他被要求向你求爱。他说，不，爸爸，不，不，不，不。父亲应该做什么？他应该说，亲爱的，请考虑一下。我希望你为此祈祷几周。他为此祈祷了几周。他回来了。他说，不，爸爸，不。于是父亲又回到了年轻人身边。他说什么？好吧，我和我女儿谈过。不，他不感兴趣。绝对不感兴趣。你看，站在门口就是我的工作。保护我的女儿是我的工作。如果那个年轻人有问题，他就需要和我有问题。我不需要让我的女儿与某个男人发生冲突。所以我要告诉他，我已经与适当的人讨论了这件事，我已经为此祈祷，并且我已经做出了我的决定。决定。而决定是否定的。如果他说，那么你女儿会怎么说？这已经证明我的答案是正确的。现在听着，我没有在那里做出决定。我出去和我女儿说话。我很喜欢这个人，看起来是个好人。我了解他的父母，了解其他一切，但我女儿不感兴趣。等我回来，我就对付他。我不会把我女儿带进去。我在门口遇见他。现在假设我去找我女儿，我说，看，某某来了，他想向你求爱。我女儿开始在房子里跑来跑去，唱着哈利路亚合唱团。其他一切，我该怎么办？我再说一遍， 女儿，为此祈祷。我神智会要求他为这件事祈祷的时间可能比被拒绝的时间长得多，因为你总是可以很快改变这种拒绝，这是很难改变的认可。我去找他，我和他妈妈说话，我和他说话，我和长辈说话，每个人似乎都在朝那个方向走，这看起来很棒。然后我回去对年轻人说，是的，现在我想警告你一些事情。现在父母们，你们可能不相信我，我知道这是真的。我不得不为太多几乎有自杀倾向的年轻女性提供咨询。就是这样。父亲，你去找你的女儿，如果你知道她没有做出仓促的决定，她已经为此祈祷，并且她真的相信这就是那个年轻人，你去找她并说这些。我不在乎谁反对你，你是她的父亲。你说，女儿，我相信你基于祈祷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我相信您致力于此。为此我赞美上帝。但这就是我想让你知道的。如果几周或几个月后你开始产生很大的怀疑，你担心这不是那个人。但是你觉得你无法摆脱这一切，因为你会让太多人失望。女儿，我不想让你被迫结婚。如果你明白我不在乎有多少人被冒犯或其他什么，如果这不是什么上帝真的想要你，如果你害怕，如果你觉得你必须出去，如果这让你窒息，知道这一点，你的父亲会站在你身边。我不想让你受胁迫。我们都会犯错，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成为违背你誓言的人。男人们，认真对待这件事。现在，女孩可能会临阵退缩，男人也可能会临阵退缩，我们需要谈谈这个问题。但我见过女孩进入求爱关系，觉得他们会让家庭、教会失望，还有其他人，他们都是肮脏的，他们的余生都会背负着耻辱。作为父亲，不要让你的女儿遭受这样的束缚。阿们。好吧，你们中的一些人。阿们。保护她。这将是你作为她的保护者最后的伟大行为之一。你需要这样做。现在，如果我们就到此为止，如果每个人都同意，那么父母应该做什么？我认为双方的父母应该走到一起，一起立约，一起达成协议。他们应该坐下来讨论。你说，好吧，如果父母住在加利福尼亚州，而你住在马萨诸塞州怎么办？登机了。这一点很重要。那么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寻求建立姻亲关系。你们应该在你们的目标上团结一致，让基督得到荣耀，让这个新婚姻得到祝福。你们应该一起祈祷，并且应该建立保护参数。保护参数。我希望我有时间深入探讨这一点，但请听我说。让我给你一条规则。年轻人，主耶稣基督命令我传播福音，即使他们杀了我。以弗所书第六章命令我与魔鬼进行肉搏战，而不是后退。我要每一步都抵制他。我不是要嘲笑他。我不是要轻视他。我不是要开口骂他，而是要在肉搏战中步步抵抗他。但当谈到青春的欲望时，我被告知要逃跑。有一个年轻人来找我，他曾经是一名神学院的学生，他在哭泣。我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因为他是男人中的男人。他说，我再也受不了了。他说，我就是受不了。我说，怎么了，儿子？他说，我只是，你知道，我想成为敬虔的人。我正在追求的女孩，她想要虔诚。但是我们走到一起，我们上车，我们开车出去，我们做事。有时，即使我们做出了这些承诺，我们最终做了我们说过永远不会做的事情，然后这增加了困惑和痛苦，她感到羞愧，而我不是领导者，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好吧，你学校的辅导员告诉你做什么？她说，嗯，他们告诉我这是一个困难的过渡时期。我需要读我的圣经。他需要读他的圣经。我们需要祈祷。比尔，比尔，我说，你回到你的辅导员那里，按照我的要求告诉他们，只要告诉他们我的名字，然后说，如果他们能找到另一个职业，我将不胜感激。他们无权引导年轻人误入歧途。我说，年轻人，我说你不能。你不能足够虔诚来对抗这个。现在他们需要单独相处，但你可以设置参数。 你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不仅是父母，还有长辈，会众中的智者。现在请注意，我说的是会众中的聪明人，因为会众中有些人是蛇，他们想要侵犯父母的权威，并给予你的孩子你不舒服的自由。但我们与长辈和其他人一起工作，这就是教会的意义，这就是社区的意义。我们想方设法祝福他们，让他们坐下来交谈，互相了解并建立关系。但在一个没有封闭的地方，一个枪法很好的人可以带着一把大枪在不同的时间来回走动。你看，别为此疯狂，你们中的一些人会对此感到疯狂。你们甚至不会给这些年轻人在一起或相互了解的时间，而我们其他人在这方面就会过于开放。这就是我们共同努力和祈祷的原因。一股团结的力量搜索圣经，以了解如何引导这对夫妇走向婚姻。好吧，我很抱歉，我在一小时内浏览了大约1000页，可能只是抛出了一堆不连贯的想法。但我希望它能帮助您至少理解这有多么重要。让我们祈祷。父啊，主啊，我请求你使用这个，主啊，最伟大的，我们的孩子会全心、全意、全意、全力爱主他们的上帝，这样他们就会得到极大的保护。奉耶稣的名，阿门。你在哪里？